读出恩典，让我每天一起读经，看到神的荣耀，领受神的恩典，沉浸在神的爱里。上一次我们讲到了约翰福音第二章的6-12节，说的是耶稣在世界上所行的第一个神迹，把水变成酒。今天我们要讲的是约翰福音中的第二个神迹，耶稣清理圣殿。圣经写道，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看见殿里有卖牛羊鸽子的，并有兑换银钱的人坐在那里。耶稣就拿绳子做成鞭子，把牛羊都赶出殿去，倒出兑换银钱之人的银钱，推翻他们的桌子，又对卖鸽子的说，把这些东西拿出去，不要将我父的殿当作买卖的地方。他的门徒就想起经上记着说，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有人说，这描述听起来似乎不像是神迹呀，从表面上看，似乎确实没有超自然的现象发生。但对约翰来说，这毫无疑问是一个神迹。如果不信，你可以试试用一条绳子做的鞭子，把所有的商贩从一个聚集了几十万人摩肩接踵的广场上全部赶走，还要赶走数以千计的牛羊牲畜，却不伤到一个人，不被广场的保安制止，不引起罗马士兵的干预，这只能是超自然的力量，这绝对是神迹。跟第一个神迹相比，清理圣殿是一个很不一样的神迹。把水变成酒是一个在平淡中酝酿出喜乐的神迹，而清理圣殿是一个驱赶贪婪、恢复圣洁的神迹。把水变成酒是一个在私人聚会中的神迹。耶稣做这个神迹的时候，只是让他的弟子、家人和几个仆人看到。清理圣殿却是一个在众目睽睽之下，在最重要的公众场合，在人最多的逾越节期间，在成千上万人面前做的。所以约翰写道，许多人看到了他所行的神迹。逾越节是当时犹太人最重要的节日，而到耶路撒冷过逾越节是千千万万以色列人的心愿。至今每年逾越节大餐的最后一杯酒，以色列人的祝酒词仍然是，祝我们明年能在耶路撒冷过节。在公元一世纪耶稣生活的年代，耶路撒冷的常住居民大约30-50万，但在逾越节期间，流动人口就会超过100万。同样生活在公元一世纪的历史学家约瑟夫斯说，最多的时候耶路撒冷会达到270万人。约瑟夫斯还说，每年逾越节被牺牲的动物都不会少于25万头。但这些祭物并没有给神带来喜悦。早在700年前，以赛亚就写下了这样的诗句，耶和华说，你们献上许多祭物对我有什么用呢？我厌烦公绵羊的燔祭和肥畜的脂肪，我不喜欢公牛羊羔和公山羊的血。你们来敬拜我的时候，谁要求你们带着这些来践踏我的愿语呢？不要再带毫无意义的祭物了，我憎恶你们烧的香，厌恶你们的数日、安息日和大会，你们又作恶，又举行庄严的聚会，令我无法容忍。我憎恶你们的数日和其他节期，他们成了我的重担，令我厌倦。神说，他厌恶犹太人在各种节日的祭祀，因为打着祭祀的旗号，各种肮脏罪恶的勾当都在耶路撒冷盛行，而逾越节更成了商贩们勾结祭司一起以神的名义勒索神的百姓的最好的机会。当时耶路撒冷的圣殿广场刚刚被希律王扩建，可以容纳几十万人，普通的犹太人进不了圣殿的殿堂，他们祷告、敬拜和献祭就是在这广场上进行的。但是祭司们把这个祷告、敬拜、献祭的广场变成了做黑心生意的市场。他们首先是在这里卖牛羊鸽子这些祭物，因为要跋山涉水，远道而来的犹太人不方便一路带着祭物而来，更何况就算带着来了， 也经常被祭司拒绝，说他们不够圣洁，不能带进圣殿广场的围墙。所以要想献祭，很多犹太人只能在圣殿广场的集市上买已经被祭司认证了的祭物，而这里卖的牛羊鸽子的价格会比外面贵很多倍，有记载说最高可以是市场价的15倍，让商人谋取暴利。只是这一道盘剥还不够，他们还要做换钱的生意。犹太人在圣殿广场上不能使用世俗的钱币，因为钱币上刻着偶像，他们只能使用一种电币来买祭物和奉献给圣殿。而换币的人既控制汇率，又收取高达 20%-30% 的手续费，这不是一项服务，而简直是一种敲诈。这个市场上最大的幕后老板就是祭司长和他手下的祭司们。约瑟夫斯在他的历史著作中毫不客气地把圣殿的广场叫做亚纳的集市。亚纳正是这一年的祭司长，是后来主导谋害耶稣的祭司长该亚法的岳父。从亚纳以下，祭司们和奸商互相勾结，蛇鼠一窝，盘剥逐利，把圣殿弄得乌烟瘴气。因此在马太福音21章中，耶稣斥责他们说，圣经上说，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你们竟把它变成了贼窝。耶稣说，神的殿应当是祷告的殿，祷告是圣殿的核心功能。最早建圣殿的所罗门明白这个道理，他在大殿建成的那天对神说，愿你昼夜看顾这殿，就是你应许立为你名的居所，求你垂听仆人们向此处祷告的话。你仆人和你民以色列向此处祷告的时候，求你在天上的居所垂听，垂听而拯救。历代志下中，约沙法战胜强敌，战胜三路大军的围攻之前，这样祷告说，倘有祸患临到我们，或刀兵灾殃，或瘟疫饥荒，我们在极难的时候站在这殿前向你呼求，你必垂听而拯救，因为你的名在这殿里。圣殿是万民来祷告的地方，是通过祷告领受神的恩典、祝福和保护的地方，是神的子民感受神的慈爱和大能的地方。然而祭司们不希望以色列人只是来祷告，因为祷告就像空气一样是免费的。亲爱的弟兄姐妹，神赐给我们免费领受的往往才是最真实的，因为背后没有人的肮脏动机。仇敌最不喜欢神的孩子来到天父阿爸面前祷告，因为他知道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神的孩子跟神之间建立美好的关系是魔鬼最不愿意看到的，而圣殿是人走到神面前的地方，是与神建立连接的地方。魔鬼希望神的子民把圣殿看作是神监督我们的地方，是神挑我们毛病的地方，是我们献祭赎罪的地方，是我们平时不敢接近的地方。祭司和魔鬼不谋而合，魔鬼给人的是焦虑和担心，而祭司传给人的正是助长焦虑担心的道，是律法认罪赎罪的道。凡是传这样的道的，都不是出于圣灵的，乃是出于魔鬼的。祭司们也许自己都没有察觉到，他们早就掉进了魔鬼的故中。其实他们信的早就不再是独一的真神，而是拜金主义，金钱已经成为了他们侍奉的偶像，他们成为了魔鬼的帮凶。难怪耶稣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为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而他们最大的谎言就是一条条捆住犹太人的律法。百姓有越多的负罪感，就越有动力去献祭，就越来越深地被套牢。所以他们极力传播罪的道、刑罚的道，把生活中一切困难都归咎于神的惩罚。他们硬把一位慈爱施恩典的神描绘成严厉冷峻，动不动就吹胡子瞪眼的白胡子老头。 所以耶稣看到被律法捆绑限住的神的孩子们，就心急如焚。诗篇69篇说出了耶稣的心声：因我为你的殿心中迫切如同火烧，辱骂你的人的辱骂都落在了我的身上。本来应该传恩典的祭司们却不断在律法上加码，被他们牧养的以色列人本来应该爱神却惧怕神，本来应该在恩典中蒙福却为刑罚而焦虑，本来应该在慈爱里安息却为了得宽恕辛苦努力。多少神的孩子被蒙蔽，看不到神的爱和怜悯，多少神的孩子因过犯不敢来到他的殿前，多少神的孩子没有钱来见本来是白白施恩典祝福的神。祭司的职分本来是牧养羊群，却变成了剪羊毛的剪子。难怪圣经说耶稣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结果律法变成了一门生意，罪变成了一门生意。越多的律法会带来越多的罪，越多的罪会带来越多的生意。难怪保罗说律法本是外天的，为叫过犯显多。但保罗接着又说，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恩典不都是温柔谦卑的，爱不都是温存体恤的，恩典有时候会是一道电光，爱有时候会是一根鞭子，抽打在邪恶势力身上的鞭子，来自神对他的孩子们的大爱，来自神对世人最大的救恩。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不为耶稣的鞭子而拍手叫好，欢欣鼓舞吗？耶稣举起鞭子清理天父的殿，但这只是开始。耶稣要清理的更是宗教统治阶层所推行的害人的道。在圣殿，耶稣与他们发生了第一次面对面的碰撞。约翰福音记着，因此犹太人问他说，你既做这些事，还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约翰福音中所谓的犹太人，不是指广大的犹太人民，永远都是特指犹太人中的宗教领袖和统治者们。他们看到了耶稣清理圣殿时所展现的神奇力量，于是他们说，你既然显了这个神迹，那么你还有没有其他的大能让我们看看的？他们既想挑战耶稣的权威，又害怕耶稣所展示出来的能力。经上记着，耶稣回答说，你们拆毁这殿，我要在三日之内再建立起来。犹太人便说，这殿是46年才造成的，你三日内就能再建立起来吗？但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所以到他从死里复活之后，门徒们就想起他说过的这话，便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耶稣所在的这个圣殿又被称为希律的圣殿，是希律王在所罗巴伯修建的圣殿的基础上扩建和重新装修的。这工程始于耶稣诞生前16年，到耶稣第一次清理圣殿的时候还没有完工，已经进行了46年。修整后的圣殿宏伟壮观，犹太人曾经写道，你若没有见过希律的圣殿，你就不知道什么是壮丽辉煌。但犹太人不知道的是，这殿的功能早就没有了，虽然外表金碧辉煌，但至圣所却空空如也，早就失去了神的施恩宝座和约柜。其实正像约翰福音第一章中所说的，道已经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真理有恩典。神不再住在这个以扫的后代改建的殿里，不住在以这个篡夺了犹太人王位的以东人命名的圣殿，耶稣的身体才是真正的圣殿。所以当耶稣说你们若拆毁这殿，他说的是自己的身体，那才是真真正正有神住在里面的圣殿。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说的其实不只是他自己的身体，耶稣说他三日后重建，重建的也是我们的身体，因为随着他的复活，我们也得到了新的生命，成为了新造的人。耶稣有一天会回到天家，我们的身体才是神在世界上常住的殿，直到耶稣再来。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了神的殿，正如保罗所说，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 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在我们身体的殿里，我们再也不用通过立位人去敬拜神了，再也不用被别人带到神的面前，因为耶稣成为了我们永恒的大祭司。通过他的大能，他的完工，我们随时可以来到神的面前，随时可以祈求祷告，行使神的儿女的特权。我们再也不用做律法所要求的献祭了。当耶稣举起鞭子从圣殿里赶走所有的祭物时，他是在告诉我们，这些祭物再也没有用处了，因为耶稣就是永恒的赎罪祭。希伯来书说，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从此等候他仇敌成了他的脚凳，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我们的大祭司单单挑选了献祭这一项，从祭司的职分中永久地除去了。神的子民再不用被祭司和商贩们盘剥了，因为我们再也不用为罪而忧虑了。正如保罗所说，所以现在那些在耶稣基督里的人就不被定罪了。祭祀是什么？祭祀是赦罪的道。而神的心意是什么？神对你我的心意不单单只是赦罪，神的心意是让我们知道他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他要给我们加倍的恩典。何西阿书说，我喜爱良善，不喜爱祭祀，喜爱认识神胜于凡祭。我们去认识神的良善，认识他的爱，远胜于给神祭祀，更得神的喜悦。以赛亚书说，我的民因无知而被掳。随着你多多的认识天父和主耶稣，恩惠怜悯平安必要多多的加给你。我们通过读经真的去认识神，让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少走弯路，是读出恩典系列的初衷。但恩惠怜悯平安不是因为你读了经满足了神的要求而来的，其实神早已经把恩惠怜悯和平安赐给我们了。而我们读经去多多的认识神的爱，不再被魔鬼和恶人欺骗，才更容易领受到丰丰富富的恩典。神是爱你的神，爱到降下独生爱子为你的过犯而死，又在三天后复活，在万人心间重建了这圣殿，让圣灵住在我们中间，让神的爱在我们中间长存。哥林多前书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又说，我若有先知讲道的恩赐，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并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爱就是耶稣带给我们的道，是这个世界的 Logos， 是这个世界的原动力，是他带来替代摩西的律法的，是他带来替代旧约的道的。所以经常说，律法是借着摩西颁布的，恩典和真理却是借着耶稣基督而来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为你祷告，神爱你，永不定罪，你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他的面前。你是神的儿女，可以随时祷告祈求，而你祈求就必得着。神要赐给你无尽的恩典，恩惠怜悯慈爱必跟随着你，你必得享平安喜乐健康富足的人生。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